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觉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没有给大家带来燃播幸福通了，不知道有没有想我呢？可别把幸福燃给忘了呀，不然，哼，你懂的。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小然把第29期没有讲完的故事跟大家讲完，还有分析了一下远古一界三的装备。闲话不多扯，开始今天的电台节目吧。其实各职业远古三的内容是千奇百怪，不尽相同啊，搭配呢也是多种多样的，灵活多变。按照杨白所言，远古三晚报远古二的说法是有待商榷的。的确有部分的职业呢，比如说死灵的大巴流的确强过远古二，再加上远古三的入手可谓是旷日持久。那远古三究竟好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在介绍之前呢，先来普及一下基本知识。所谓的远古三是什么？就是继远古二之后新一届出品的一种远古装备。与远古二相同的是，远古三也分三件套和六件套两种。不同的是，远古三的散件天生不带技能属性，需要使用气息来进行附加。以时光维持的远古二散件来讲，掉落的时候就已经自带了时光维持属性，而远古三掉落则没有任何附加属性，需要使用不动冥王相关气息进行解放。换而言之，散件掉落之后只是一个白板而已，至于选择或者拥有那种属性，只有玩家自己选择才可以。比起远古二的好处就是自由更高了一些，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讲，远古二是口味固定的蛋糕，那么远古三则是显得更加淋漓满目一些。相对的，单次附加气息的远古三散件属性则低于远古二。有人提出，单次附加气息的远古三技能属性大约为远古二的一半，如加持攻击的远古二板甲护腿，攻击力附加为9%，那么加持不动远古三则为5%左右。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三件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是远古三掉落的时候，只有在装备上面显示本职业觉醒名称时才可以进行气息伏魔。换一句话说，就是瞎子捡到了剑圣的散件装备也是没有办法进行伏魔的，因此不会出现轻甲伏魔波动系列的技能现象，本身瞎子的甲种也只有板甲一种了。第二件事情，本系职业只可以使用本系职业的装备，也就是说鬼剑系无法使用任何其他除本系职业的远古三散件。以瞎子为例，在板甲当中呢，瞎子捡到了金身也是没有办法去使用的，因此请不要乱抢装备。第三件事情就是远古三散件包括左右槽，因此可以更加自由的搭配装备咯。那刚刚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散件，接下来对于这个气息啊介绍一下咯。装备呢只是白板，发展成为那种技能系列的装备则需要玩家自己去选择了，就是说玩家根据气息提供的相关技能对装备进行附魔。气息在副本当中是可以掉落的，分为三种。一种气息可以提供的附魔技能有多种，以瞎子为例吧，一种气息可以提供几乎所有波动系列的技能进行附魔，而气息呢又分为三种，分别提供各种不同的能力，具体有哪三种呢？那就是那三种吧。红色气息，红色气息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增加技能攻击力的。 还有蓝色气息减少技能的 CD 时间以及绿色气息，这是一种特殊的能力，攻击次数增加了，还有攻击持续时间增加等等等等，一件装备可以进行两次气息的赋予。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件装备同样的颜色气息赋予是不可以进行两次的，赋予概率比较坑爹，有人提出第一次为 40% 左右，第二次10% 左右。从目前来看，散剑上瞎子的远古二和远古三都是各有优点不分伯仲的，但是远古三的选择呢就更灵活一些，目前呢还是没有看出很主流的选择，比如说附绿色气息 CD 的散剑就很不错的，并且呢有人测试出啊换了装备之后减 CD 的效果还是存在，至于其他的选择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咯。在套装上面呢，远古三也是更加的灵活一些，因为有左右草的参与嘛，使得搭配更加的灵活，不必抛弃武器如无影这些无法抛弃的要素。而在走向上，似乎现在韩服的主流瞎子都是选择平衡无极加高强的路线。
什么可是碎碎念什么不能说的秘密还哽咽在喉咙，你的气焰的好弱。
好了，远古三的装备呢就先讲到这里咯，记得上一次小然说的巴卡尔之城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如果没有听的朋友们可以点开节目的页面回顾一下之前的剧情。之前我们讲到了赫尔德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计划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掩不住爱情的寂寞，指纹在我手心里留下你的心动， DNA 说明了你动机跟理由，证据摊在你面前还有什么话好说。
哑巴老头，那个给我看的那些东西，巴卡尔说。卢克咚咚地继续做着手头上的事情，但我还是漫不经心地说了下去。我想这一次在赫尔德那里得到一些东西，如果这事情不顺利的话，我会死吗？我该不会在这个魔界里的火中死去吧？那样可是一点都不帅呀。我把粗壮的身子放在快要崩溃的墙壁上面，如担心墙壁被我弄塌，至少应该向我这边看过来才对呀。卢可瞧都没瞧我一眼，只是用锤子继续敲打着。就算我把事实告诉那些使徒家伙们，他们也应该不会相信，所以也帮不上什么忙。他们只是在意自己有多么的强大，都是和我类似的家伙。哼，卢可只是为了搬砖块而走来走去。我突然跳下去，并且挡在了卢克前面，沙尘与砰的一声巨响四处飞散。喂，老头，你虽然是个哑巴，但耳朵没有聋吧？怎么样？卢克看了我一会儿后，想躲过去，我这一次伸出了手，制止了他。全部都是你暗示我的，是不是应该帮我一下呢？我肯定会需要逃跑的地方。但是只有赫尔德才能控制这漂浮在异次空间的魔界空间，我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卢克转移了视线，凝视着远处，像是在远远地看着远处的山景。这老头是幼稚躲避我的视线，还是真的听不到？本皱着眉头的眼睛自然地转向卢克望去的方向。 那个方向有一个非常微弱的照明，还模糊地看到之前没有见过的塔的形状，那是什么？我立刻朝着那塔的方向飞去，塔无限地向上延伸，上面的魔界天空已被穿破，是与其他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吗？塔周围好像设置了什么装置，遮蔽了周围所有的光，是一个如果没有从特定角度的发光就无法被发现的构造。这赤脸蛇一样的老头居然都已经造好了可突破这异次空间的通道，还巧妙地隐藏了起来。虽然回到了卢克尔那，但是他又开始默默地继续着自己的事情了。原来这老头完全是我这一边的，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造出那东西，虽不知道那塔与怎样的世界连接着，但应该不会比这里更像地狱吧。这是不一样的感觉，居然有和我相同意志的人存在。只是一个哑巴老头站在我这边，我居然还会如此的受鼓舞。看来我一直没有伙伴，无论在小时候孤独战斗，还是在无聊当王的时候。突然非常感谢你啊老头，我们是朋友吗？我张开双手抱住卢克的肩膀，卢克的头只有我一半掌心的大小，因为我和卢克的体积差太大，看起来像是我完全弯下身子向他行礼的样子。我向下看了他很久，说道，话说回来，我若无其事地将微笑变成了锐利的表情，如果这个老头不是一个预言者，而是赫尔德让你这么做的话，也就是说，虽然看起来像是预言，但是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诱导我依照赫尔德早已设定好的精密计划来行动的话。卢克连一点微动都没有，看着这样的他，我大笑道，如果真是如此，希望赫尔德的计划有包括我让你协助我逃跑就好了。我先在这里活下来，谁知道呢？未来不是设定好的，是吗？就算不是这样，至少可以不用在这黑暗暗的魔界中烧死，其他的我都可以接受。那塔的确是通向外部的通道，与阿拉德恒星的天界连接在一起。连接时间境界的功法在全宇宙也只有卢克才能做得到吧。巴卡尔在经过塔的时候看到了无数个漂浮着的尸体，恐怕是试验塔的通路功能了吧。巴卡尔将这个塔命名为寂静城。巴卡尔通过寂静城才逃到了天界，在天界就不用再是一个逃亡者的角色，在这里没有能与巴卡尔相抗衡的对手，他成为了天界的支配者。只要卢克没告诉其他的使徒寂静城的位置，就没有人能牵扯到他对天界的支配。巴卡尔很快就掌握了这个世界的构造，下面是巨大的阿拉德大陆，上面是上下颠倒的魔界。在过去数十年间里，魔界从来没有离开过行星，卢克还建造出连接魔界和这个行星的寂静城。这个行星肯定是赫尔德中心的那个行星，那么巴卡尔要做的事情就很明确了，重要的是不让赫尔德在所有的事情上随心所愿。赫尔德最终的目的是阿拉德大陆，就在断开这位与途中的天界就行了。封印通往阿拉德大陆的天空之城和通往魔界的寂静城就可以了。还有要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天界根绝魔法，这样一来，当赫尔德到天界的时候就可以完全感知他那强大的魔法力。但是巴卡尔在天界杜绝魔法另有他真正的目的。希望的是使徒们的死亡，但是就像卡恩没法杀我一样，应该无法用自己的手亲自杀死使徒，他也没有那种程度的力量。 所有的试炼都是为了造就你的灵魂，因为只有经受过磨练的锋刃才能刺穿我们的心脏，使我们回归那伟大的意志。难道赫尔德觉得训练这个行星上未开的生命体就可以处理掉使徒们吗？就算有这个可能性，那也需要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时间吧。这时巴卡尔的脑中浮现出一个想法，使我支配天界也有可能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给予叫巴卡尔的试炼来进行锻炼。没错，对他们来说，这个巴卡尔是无法承受巨大的试炼啊，这样下去会被他玩弄在鼓掌之中。不能让一切如他所愿，要造出能让他的计划流到不同方向的可变因素。如此精密而巨大的计划，要使用小小的可变因素来实现，全盘瓦解。巴卡尔同巨大的怒吼声一起飞到了天空的末端。未开的生命体们呀，我会将给予对你们来说是无法想象的最大试炼，勉强给我看看，如果你们还有潜力还有尊严的话，说不定还有可能性，但是不达到远超赫尔德想象的程度可不行。这样才能在赫尔德的计划里造出可变因素，比起赫尔德对你们的信任，我对你们的信任是更多的。会期待你们能够打败卡恩和赫尔德的那一天，但是又依赖像魔法那样的单一力量是绝对战胜不了他们的，还需要其他的力量，你们一定要靠自己找出来。从此天界开始禁止使用魔法，被称作为天界黑暗期的五百年就这样开始了。机械战神塔内巴陷入了苦闷之中，艾尔迪尔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他为什么能使用魔法？他是天界人吗？照这样来说，他提出无数个想法说不定不是这个世界的知识。该死的，到底是什么？他一直都是最厉害的，就算在七人机械战神中也没有能够赶上他的人。他总是能够打破研究的壁垒，提出革新的想法，如果没有他，这个盖波加项目应该是痴人说梦话吧。一方面塔内巴一直都好奇他那天才般的想法来源，但每一次问到这个的时候，他只会说因为冥想。虽然塔内巴开玩笑地说出能否告诉他这个冥想法，但没有完全相信那番话。他的想法与其说是突发奇想的，倒不如说是向未来的技术。其实塔内巴一直都在埋怨怀疑他的自己，因为他注意到他那卓越的才能除了强烈的嫉妒心尊敬心之外，还唤起了奇妙的恋情。因此因对自己的恋人 Jenny 的罪恶感总是会压迫在他的胸口，只是幼稚地借着艾尔迪尔的才能并非真物来安慰自己。自己也是非常清楚这一事实，他觉得必须尽快停止这种混乱，于是他下定决心要确认他才能的真相，悄悄地在他身边安置了多个微型监视机器人。当然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发现这惊人的事情竟然是魔法。半夜塔内巴偷偷地从研究所跑出来，无目的地走着，把带出来的烟放到嘴里，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没有抽过的烟，三个月来第一次呼吸外面的空气居然只是一个香烟的烟雾。为什么要哭呢？脑内化学物质的分泌可让创造出来的想法接二连三地浮现出来，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创造性思考而减少我们的寿命？一向磕磕碰碰的机械战神的争吵瞬间呼的一下就笑出声来。就在此时，没有什么可烦恼的，因为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威压的声音，非常大的影子，塔内巴还没有转过头就已经害怕的不能说出话来了。什么？你是？巨大的影子正缓缓地移动到他的面前。他接着说，为何他能使用魔法？ 为何他会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为何我会爱上他。他那巴稍微平静了一些，如果是暗杀者的话，就应该会在说话之前把我杀掉了吧。心稍微平静之后，就有了疑问，怎么了解到我的呢？且没有向任何一个人提起过有关艾尔迪尔的事情呀。见到过颠覆海市蜃楼吗？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名为泰拉的行星创造了灿烂的科学文明。那个泰拉爆炸时，有个都市被分离了出来，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漂浮在这一次空间之中。这时就开始变成四面八方过来的各种生命体战斗的场所，从此大家把那里称之为魔界。从几百年前开始，这魔界就连在阿拉德恒星上，是颠覆着的。只要是天界人都会知道有关魔界的传说，当然还不知道颠覆都市的海市蜃楼是不是魔界。这家伙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眼前，跟我讲这些都知道的事？难道你想说的废话就是那个艾尔迪尔？那个艾尔迪尔是魔界人，他所传达的知识就是古代泰拉行星的科学吗？果然不是一个随便被人称之为机械战神的首长啊，就是那样。好好想想他的名字，艾尔迪尔，艾尔迪尔，艾尔迪尔，也就是说赫尔德。有关使徒的传说在天界中也是很有名的，在魔界中发生的龙之战争中，让巴卡尔击退的正是使徒们。当然正是因为这样，巴卡尔才会降临到天界，因此也并不是没有人指责使徒们，但大部分的天界人都只希望能有一天使徒们降临到天界后打败巴卡尔，这是天界人共同怀着的巨大的信念和宗教。当然以七人机械战神为首的新型势力的机械师比起宗教更加相信科学的力量。使徒？不，如果他是使徒，那他为什么要帮助我们？虽然有使徒的帮助是让人又惊又喜的，但是因不知道理由，很难就这样接受。那是为了在你们真正变强之前，想尽快的除掉我。把我除掉？是我。他再次看向这个眼前巨大的身影，原来是这样。可恶，这家伙就是巴卡尔。我真傻，你就是巴卡尔，想杀我就干脆点，你还说那么多干什么？就算你怎么骗我，我也不会告诉你其他机械战神的行踪。不要浪费时间了，再怎么吓唬也没有任何意义，我非常明白这一点。巴卡尔知道我所有的事情，就说明其他的机械战神还有盖波加的计划都完全暴露了吗？怎么可能，明明就要完成了。稍微忍耐一下吧，虽然你们迟早会死，但还不是现在。才不听你的话。可以停止盖波加的计划吗？什么？哼，忍不住笑翻了。所谓的巴卡尔就是讲这种奇怪话的家伙，边笑着边想到自己正在和巴卡尔轻松对谈着这样的一个事实，让我笑得更加厉害了。但是不能用笑就能略过，果然还是因为有可疑点。既然知道我还要盖波加计划，那为什么不直接杀光我们而来找我呢？如果能完成盖加波的话，巴卡尔充满威严的声音让塔内巴的笑声渐渐离去。巴卡尔单方面继续着自己的话，我真有可能会死，但我绝不能就这样死掉。你们整个种族还有没有强大起来？况且你们七个人的机械战神也不怎么强，严格来讲盖波加也不是你们做出来的，说到底那也是古代泰拉科学文明的力量，这样是阻止不了这个行星灭亡的。灭亡？你又开始胡言乱语了。但巴卡尔的话也并非全是戏言，提出盖波加的是艾尔迪尔，而且每次计划遇到瓶颈时提出解决方案的也正是艾尔迪尔。对，那是艾尔迪尔的成果。如艾尔迪尔真的是赫尔德的话，如果不是现在，那打算什么时候杀我？等你们准备好将你们的研究成果流传给后代时。给后代？那是什么意思？塔内巴本想反问的，但是他发现这真的有莫大的意义。对知晓一切的巴卡尔来说，要抹消一切的成果并不是那么难的事情。 但为什么要把这些留下来？这样说，后一代人分析我们机械战神的成果，并且吸收为自己的技术时，你会置之不管。即使不是盖波家，不久也会造出消灭你这家伙的技术啊！这才是我最期待的。但话又说回来，你所想的不久，会是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巴卡尔？你已经做好准备听我讲了吗？巴卡尔平静地讲述着这段时间自己身上的事情，龙之行星与赫尔德的相遇，魔戒、使徒、卢克的预言，以及赫尔德的计划和自己打算做的事情。塔内巴只是静静地听着。等巴卡尔说完，塔内巴才静静地开了口。在整个故事的证据只有艾尔迪尔会使用魔法这件事情，但其他我信不信并不重要，反正你会破坏盖波家的计划，不是吗？正是。我之所以和你说这些，刚才也说过了，是为了让你有机会把你们研究成果留给后代。如果你拒绝，我会连你们一起把至今为止的成果都消灭，然后再次等待与你们同样的人出现就可以了。500年前，天界，机械革命，继承七人机械战神遗志的天界人用了漫长的时间研究了他们的成果，并进一步发展后，终于靠自己获得了能与巴卡尔军对抗的力量。某一天，所有的天界人都团结了起来，同时对巴卡尔军进行了多面的攻击。天界所有的都市与人们发出惨烈悲壮，一起熊熊地燃烧着。巴卡尔在自己宫殿的露台前，一边喝着红酒，俯瞰着战争下熊熊燃烧的都市，但是和他充满郁郁的表情不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再次起伏。终于到时候了吗？巴卡尔头也不回地继续说道，来得比想象中的要早呢，赫尔德。从巴卡尔身后暗处悄悄显出一个女人的影像，真是妨碍了我们很长的时间呢。但也就到此为止了吧，巴卡尔大人。赫尔德走到巴卡尔旁边，与巴卡尔看着同一个方向，那里有正在被燃烧的都市，会不会太早了一点呢？目前这个世界里还不存在我的对手吧？靠天界人制造出那几个玩具一样的机械就想见到我的末日吗？当然不是。赫尔德稍微停了一下，继续说道，但是如果有从未来过来的朋友的话会如何呢？哼，未来啊，真是相当的着急呀，赫尔德。巴卡尔这个时候才把头转过去看着赫尔德，他没有特别能够挑战我的程度吗？赫尔德也静静地看着巴卡尔的眼睛，缓缓开口，恐怕是的。巴卡尔的眼睛顿时惊愕了一下，之后他全身开始喷出黑色的气息，像铁块都要断裂一般的巴卡尔的尖叫声使大地都震动了起来。在这压倒性的威容下，冒险家们都下意识地退了一步，每个人脸上都露出本能的恐惧。对了，还有一个可变因素，我虽然是受了一点伤，但是你们真的能够战胜我吗？即使我无法逃避今天死去的命运，但杀我的人说不定不是你们，而是从未来过来的其他人，也说不定呢。龙张开了巨大的嘴，那口中有巨大的火球开始炎炎地燃烧了起来。
心里偷袭，我也想要我的爱情胜利。
是太过爱你，爱情占据。
好了，故事讲到这里呢就已经结束了。巴卡尔的命运最终是被谁终结了呢？想必你们都已经知道答案了吧。维护阿拉德大陆的和平就靠各位勇士们的了。3 2 1 Fight。
爱上你，你说怎么办，是爱情让人心虚。
在前几天有一位老教师跟我聊了一会儿，小人觉得启发很大，对于爱情观呢也改变了许多，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说一下小人的姐姐，小人的姐姐是一位商人，特别能干，她经常给我灌输这样的思想，找男朋友一定要有房啊，有车呀，经济条件富有的。小人的妈妈也跟小人这么说过，爸爸妈妈辛辛苦苦的把你拉扯大，不是为了让你跟别人吃苦的。其实站在父母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这是对的，父母把你拉扯大，没有让你受过委屈，对你百依百顺，是爱你的，希望在以后的婚姻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所以从小到大，在我的印象当中啊，首先看一个人就是先看人家的经济情况。可是现在呢，我觉得金钱真的是次要的。首先对一下我跟那位老师那一天的聊天，她的老公每天下班4:45准时给她打电话，问她在哪儿啊，到家了没有啊，一如既往，每天都是如此。晚上两个人不在一起就会觉得不习惯，我们所有的同事都看着，觉得好像他们是在恋爱一样。可是他们却已经结婚几十年了，几十年来的习惯更是一种坚定不移的爱。当时他们认识的时候，两个人是一无所有，到现在通过他们自己的打拼，有了自己幸福的家庭，过得是特别特别的快乐。他是这么跟小然说的，人的一生一定要找对人，而不是看对方多富有，钱多了必然会犯错，因为金钱是万恶之源，而且有钱的人有许多的应酬，不能陪着妻子一起共进晚餐，而是陪着别人。一个陪着别人吃饭的丈夫要来有什么用呢？一个认为有金钱就会带来幸福的女人，天天守着钱睡，是嫁人还是嫁钱呢？人的一生不需要太多的钱，能过日子就行了，能够抚养起一个或者是两个孩子就可以了，能够不用为了一件几百或者是1000的衣服而去盘算就可以了，房子可以通过两个人的共同努力来赚取。现在不知道该说我是真的改变了还是长大了。我觉得车呢，可有可无。车是用来干嘛的呢？方便的话就不需要坐车，生命在运动，多走一走，两个人一起散散步，聊聊天，多好。但是如果不方便的话，车是用来代步的，以车代步嘛，一辆十几万的车和一辆几百万的车没差，都是车，都能跑。在恋爱的时候，对方对你好，那是因为喜欢你，爱你。结婚了还是那样对你好，那是真的爱你。结婚几十年了还是那样对你好，那是真的真的爱你。
当你被辜负，在自己的泪水干枯，在他怀里得不到安抚，原来嫉妒和爱无法相处。就算我悔不当初，也不能将自己救赎。风吹过山谷，我会想起欠你的幸福，原谅我爱得不够投入，虽然你会守在等
听你温柔叙述。
不管是在恋爱的时候还是在结婚之后，两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工作，不能闲着，不然的话要维持下去也是比较难经营的。好了，是不是有点莫名其妙呢？应该不会啊，小燕也是有感而发，希望小燕说的这些对那些正在恋爱中的你，或者是即将恋爱甚至是即将结婚的你们有那么一点启发就可以了。当然呢，我也是非常感谢那样的一位老师教我这么多。好，调整一下情绪，开始今天的人不通的点名环节吧。首先来看一下微博当中的听众朋友给小人的留言。一位名字叫做莫风的听众朋友给小人留言，他说：冉姐啊，听了你的节目真的是有效啊，包了一个神器，卖了3000多万，多谢冉姐人品啊，多多祝福我包粉包试试，也祝冉姐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好了，报了一个3000多万的神器，该是什么呢？3000多万，我也不知道。一位名字叫做陈弟的听众朋友在小然的微博当中，小然我已经见了你2次人品了，上一次开罐子3件传承刷深渊1个粉，然后又加上2件传承，小然我决定了以后就听你的电台了。其实听电台呢是必要的。每个主播都有不同的风格，大家都可以去尝试着听一下各个主播呀，其实他们也是特别用心的在做节目，你可以发现到的，你一定会喜欢。好了，一位名字叫做淡淡红茶在小然的微博留言说：小然姐姐你好，打搅你了，想了很久很久才给你发这封信，我想要跟你买一把无影剑，别误会，我只觉得把钱给老马还不如给小然姐姐好呢，老马太坑爹了，给小然姐姐无怨无悔，冒昧的请小然姐姐别生气，小然姐姐把账号发给我吧，谢谢。这该怎么说好呢，我并没有无影脉呀，我要是有无影脉的话，我就会给所有听我电台的朋友发一把无影剑。这位朋友真的是太可爱了，你还是乖乖的去刷刷深渊求点人品，然后想让再发一点人品咯。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你的努力一定会得到的，加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空间当中的留言，端木千一给小然留言说：听说小然姐这里有人品啊，是不是真的？我从高一开始就玩 DNF 玩到毕业，现在上大学了，我都玩了4个70级的魔道学者了，其实我就是想要一把女仆或者是涂鸦笔，为什么这么多年我都看不见他们的踪影啊，我的人品就真的这么差吗？一位名字叫做西北二区的春与世无争，好吧，在这里已经点到了你的名字了，希望你更有斗志，已经4个了啊，魔道学者第5个什么时候出来。我在这支持着你，加油。一位名字叫做心上 over 的听众朋友在小然的空间留言说：小然姐姐，听了你的电台，我的燃品是大爆发，马上爆了一个远古之艾尔文指环，太感谢小然姐了，希望我以后燃品多多。好了，也算是一个不错的装备，希望你以后在游戏加的愉快。OK， 本次的点名呢就先到这里了，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卓华君对燃波幸福的支持，对小燃的支持。如果说想要跟这些玩家朋友一样，在 DNF 电台当中呢提到你的名字，让小燃把燃品送到你的手上，那么就在小燃的微博当中评论本期节目吧，在节目的页面可以看到连接哦。同时还可以通过小燃的空间留言、官方论坛活动板块发帖的方式，或者是燃波幸福通的 回帖格式，回帖发邮件给小人都是可以的，所有的连接在节目的页面都可以找得到。好啦，幸福然在这里祝大家爆粉爆试试，本期节目的燃播幸福通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再见。